俄陀涅、底波拉、巴拉、吉殿、陀拉、耶夫他。
进入士师记，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明白神的作为，学习顺服神的心意。士师记研读。
上一回我们看过有关耶夫他的事迹，耶夫他是个悲剧人物，母亲是妓女，使耶夫他在家庭中受尽歧视。当耶夫他带领以色列人战胜亚门人，因而得着民众尊崇之时，却愚蠢地许下了愿，使自己的独生女儿牺牲了。作为一个士师，耶夫他不见得是很成功的，因为虽然救了以色列人脱离亚门人的欺压，但却没有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根据士师记十章七节的记载啊，当时欺压以色列人的除了亚门人还有非利士人，所以耶夫他对以色列人的拯救只能说是局部成功。后来非利士人的问题呢，就要留待参孙去处理了。那么士师记十二章八到十节经文说，耶夫他以后有伯利恒人以比赞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有三十个儿子三十个女儿，女儿都嫁出去了。他给众子从外乡娶了三十个媳妇。他做以色列的士师七年，以比赞死了，葬在伯利恒。以比赞是士师记的第九个士师，有关他的生平圣经说的很少，只提及他的出生地、安葬地和家庭成员。以比赞的名字的意思呢，是迅速。那他是个伯利恒人，一般相信呢，那是犹大的伯利恒，也就是呢主耶稣出生的一个小城。不过也有解经家呢有别的看法，他们认为呢犹大支派在士师时代不是那么活跃，很少跟别的支派联系，也很少参与支派和支派之间的事。同时呢，当说到犹大那个伯利恒小城时呢，通常会说成犹大伯利恒，又或者是伯利恒以法他。关于这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参考士师记十七章七节九节，还有弥迦书五章一节。所以呢，解经家们就认为这所说的伯利恒啊，应该是在西布伦境内，因为在约书亚记十九章十五节说到好些属于西布伦地业的城市，其中也有伯利恒。如果这个说法正确的话，那么以比赞应该是西布伦支派的人，他有三十个儿子三十个女儿。古时候呢，子女是父亲的财产，那么以比赞呢有众多儿女，这就显示呢他有大财富。那么他为众子娶外乡女子为妻，可能是为着政治的缘故，因为要对外建立关系，巩固他自己的政治地位。那么接下来呢，士师记十二章十一十二节这样记载，以比赞之后有西布伦人以伦做以色列的士师十年，西布伦人以伦死了，葬在西布伦地的雅雅伦。以伦是士师记中的第十个士师，圣经呢只记载了他的名字、出生地、安葬地，还有做士师的时期。那以伦这个名字的意思啊，是橡树。由于橡树呢是古时候的圣树，这个我们可以从士师记六章十一节、九章六节，还有创世纪十二章六节、三十五节这些经文里头看到的。我们都看到呢，神给人晓谕或启示的地方呢，往往都有橡树。所以呢，有解经家就估计啊，以伦可能是个管理圣所的人。而在创世纪四十六章十四节、民数记二十六章二十六节，都有记载到西布伦其中一个儿子叫以伦。而以伦士师当去世之后呢，就葬在雅雅伦。这个地名和以伦在原文上发音是相同的， 可见以伦呢和他所葬的地方都很可能跟神启示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在以法莲山地西边呢也有亚亚伦，但应该不是以伦所葬的亚亚伦。而他正确的地点在哪儿呢？现在呢已经不得而知了。而十二章十三节到十五节经文这样说啊，以伦之后有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有四十个儿子三十个孙子，骑着七十匹驴驹。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八年，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死了，葬在以法莲地的比拉顿，在亚玛利人的山地。亚顿呢是士师记第十一个士师，他是比拉顿人。比拉顿可能是在世界西南面大约十公里的地方，在马拿西的边界上，应该是属于以法莲的地方。那么亚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服侍。亚顿有四十个儿子三十个孙子，骑着七十匹驴驹，并以此闻名。这是象征呢亚顿的地位很崇高，而他死了之后呢就葬在比拉顿。圣经特别指出啊，这是亚玛利人的山地，可能是表示啊以法莲山地某个山头曾经有亚玛利人居住，后来呢被以色列人赶走了，但那地方仍然沿用亚玛利这个名称。在耶弗他之前有两位小士师，他们是陀拉和埃尔。耶弗他之后有以比赞、以伦和亚顿三位小士师。那么圣经介绍他们时呢，就像用了电影中的快进，迅速的扫过。我们只知道他们的特色是多子女、多驴驹，有些呢也多诚意，就显示呢这些小士师啊都很富有。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开始来看另外一位士师了。我们看士师记十三章一到七节。第一节经文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年。以色列人再次的转离神，忘记主恩，去敬拜偶像，以致国势衰弱，非利士人逼害他们四十年之久啊。那么士师记十章七节已经提到了非利士人曾经威胁以色列人，但是当时呢只是联合其他民族来骚扰以色列人，后来非利士人他们的势力日渐强大，散布在平原之上。非利士人建立了五个城区，包括加萨、亚什基伦、亚什图、伊基伦、加特。这些非利士人呢有严谨的军事纪律，他们透过通婚贸易这些的途径呢就控制了以色列人。那么当时犹大支派似乎也接纳了非利士人的辖制，那辖制呢有管理的意思，换言之呢是受到非利士人的管制。那么士师记十三章第二节第三节说，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经文里头呢提到一个索拉人，索拉呢是犹大山地北部的一个重要的城镇，位于耶路撒冷西方呢大约22公里，那么距离非利士的边界呢大约是3公里。它本来是属于但支派的一个城市，后来呢就归入了犹大支派。我们可以参考呢约书亚记十五章三十三节的记载。那么在约书亚记十九章四十到四十八节就记载了但支派分得的地域呢是这样的啊，东面是跟便雅悯支派接壤，北面呢是跟以法莲接壤，南面呢是犹大，西面呢是地中海。 虽然呢，在约书亚时代呢，但这个支派呢已经划分了地，可是呢，他们从未拥有所分得的土地。那么在士师记十三章记载的那段时期，但支派的人可能已经迁徙到北方，只剩下一些家族呢仍然留在原来的地方。所以呢，在士师记十三章的第二节就称了他们是但族，不称是支派。那么一个但族的人叫马挪亚，他的妻子不生育。我们知道古时候妇人不生育通常被看为是一种羞辱，那么神的使者呢就向这位不生育的妇人显现。在第四到第七节经文说啊，耶和华的使者告诉马挪亚的妻，他会生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要归神做拿细尔人。在民数记六章二到九节就很清楚的记载做拿细尔人的律例。做拿细尔人呢通常要自愿的，那么拿细尔人呢要向神许愿，将自己分别出来，要过洁净保守的生活，清酒浓酒都不喝，不剃头发，那么在离院的时候才可以把头发剃下来烧掉。所以头发呢就是归神为圣的外在记号。经文记载啊，这个将要出生的孩子在母腹中就被拣选作为拿细尔人。这种情况比较特别，而且那些做拿细尔人的条约，比如说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的东西都不可以吃等等，是叫拿细尔人去遵行的。很少会有生长到妈妈怀孕的时期，叫妈妈也要遵行。所以呢，这个例子是非常特别的。还有啊，第五节经文把拿细尔人跟拯救以色列人的事情联系起来，这种事情也是从未有过的。耶和华定义要用这个在母腹中的孩子，不单是拣选他做拿细尔人，还兴起他做士师去拯救以色列人，这是非常特别的。